阿弥陀佛，师父慈悲。今天讲到这个菩萨德号的这个地方哈，他前面这一句呢是讲说，这个富有如是等类，无有差别，随得假名。就是说这些，下面所列的这些名字呢，都是无有差别的菩萨的名号。就是
这个无有差别的意思，哪一位菩萨都可以这样称呼，
都可以用，对，
所以是无有差别。
后边就是说，后边他最后一句呢，说是，也还有其他的，就是，当知乃有内德个别，无量无边假立想号。
哎，
那这个呢，就是说菩萨可以有个别自己的，
哎，对，
种种名，
那就不同了，
就是有差别了，
哎，对，是的，
好。好，谢谢。
师父平常讲这个三自性的时候啊，说言说法性是毕竟空寂的。那么我们起了名言以后呢，那个就会有相应的想。这个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可能会理解成是我们第六识分别的这个是。那个是虚妄的。那么对于这个第八识变现的这个根生七界了，比如说我们看到桌子啊等等啊，这些不容易能够破除它是言说法性毕竟空寂的。师父能不能进一步给我们深入的做一个诠释？就昨天我听到智观师问的这个主观与客观啊，其实可能也有点针对这个问题来讲。
是的，赶紧请坐。这个现前的一切法都是依他起，都是依他起呢。什么叫依他起啊？依他起就是我们的分别心，我们这个分别心是依他起。但这个依他起呢，和那个言说法性有点差别。这个依他起是自相安立，其实它本身是有体性的，是有体性。如果我看见这里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依他起啊，看见这有老虎，老虎也是依他起，看见这里有个人，这都是依他起，是有体性的。这个有体性的呢，也就是无明原形，形原识，从阿赖耶识里面变现的一切法是有体性的。但是这个有体性是有体性的，而不真实，就是如幻如化的，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虚妄的。这样说，这个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可是这些依他起和我们的这个识一接触的时候呢，就不是依他起了，就是边际知了。因为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是如幻如化的，我们因为是真实的，那么就是边际知了。边际知这个执着啊，实在就是无明啊。我们这个识啊，我们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甚至前五识，前五识是一刹那，就是第六识就出来了。第六识出来的时候，第六识本身就是有无明的，也知道是真实的，不知道是如幻如化的，不知道是如梦中境啊，知道，因为是真实的。这一知道真实的时候，就和那一他起不一样了。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嘛，我们认为是真实的，和那个依他起不一致，不一致就是搞错了。那么我们执着的这一部分呢，完全是没有的，是没有体性的，是没有体性的，没有体性的呢，但是我们认为是真实的，就在这上起贪执的烦恼、爱烦恼、见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的活动了。要是我们通达这一部分呢， 言说安利的这一切法则毕竟空，言说安利实在就是自心的安利，就是我们分别心的安利。我们认为是看见个老虎，看见老虎，老虎是一他起自的，但是我看见的就不是老虎，不是一他起老虎，是我内心的边际值。这一部分的老虎是根本没有的，没有这回事，是毕竟空寂的。那个依他起的老虎是有的，有的还不真实，就是这么事儿。那么我们现在初开始，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从文上学习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前六识是通过前五识而第六识接触的一切法，这是个边际值，这是错误的。不知道是毕竟空寂，我们起了贪嗔痴了。我们现在要说它是空无所有的，我们的贪嗔痴就没办法活动了。我们贪嗔痴是在那个是在所知道的真实的上起的贪嗔痴，所以现在知道是没有这么回事呢，我的贪嗔痴就不动了。这是一部分。那么剩下来呢，依他起是离执的，也是离名言的。那一部分如幻如化的呢，就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修止观的时候观察这个，我们知道这一部分是毕竟空寂的，那些离明言现的是如幻如化的，应该这样修，也应该修空观，也应该修假观，这样子。但是那一部分依他起啊，他是如幻如化，他为什么如幻如化？那边依他起在唯识上啊，多数是依他起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清净的依他起，一部分是染污的依他起。清净的依他起就是佛菩萨做种种功德所得的果报，这是清净的依他起。我们呢，由贪嗔痴的活动在遍地上起贪嗔痴的时候造了业，在阿赖耶识熏了种子变现的一切法，这是染污的依他起。言悟的依他起呢，我们要是观察一切法，也是言说法性是毕竟空寂的呀，我们的贪嗔痴不动了呢，这时候就变成清净依他起了。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你会建立了清净的戒定慧，我们的贪嗔痴逐渐逐渐就没有了，那么清净的戒定慧逐渐被建立出来了，我们也是建立了清净的依他起。但是这个时候在修行的时候还不明显，只是修因还没得果。这个时候有两个办法，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刚才我们说修出三三昧，空三昧、无眼三昧、无相三昧。修这个空三昧的时候，就是这一切言说安利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这个毕竟空，无色声香想是无眼耳鼻之无色声香味触法啊，心经、大般若经都是这么讲，是空无所有的，就是这样修。修的时候，唯识的呀、啊，我感觉唯识这个法门呢、啊，它是给顿根人安利的，它不像那天台宗说即空即假即生，不是，他不这样吧？他是先修空观，你先修空观。这个空观就是先观察言说安立的想法是毕竟空的，是无所有的。这个毕竟空这一部分是无舍无所也是无眼耳鼻之一切法都是无所得，乃至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不可得。只要是言说安立都是毕竟空寂的。你读那大般若经，从舍受显示，从无蕴开始，乃至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自性空。当然你用中观论这么解释也可以，但是用唯识也可以这么讲，是可以这么讲的啊。这是空三昧，空三昧你做如是观不是散乱心这样观，而是在声摩陀里面做如是观，叫空三昧。这无愿三昧呢，就是剩下来的这个离言说的这些缘起法，阿赖耶识变现的一切法，就是眼悟的依他起啊，有很多很多的过失。你像我人的老病死这些，我们忽然间起了贪心，也是心在动，那是依他起啊， 我们起了贪心，起了嗔心，起了愚痴心，造了种种的业，这都是一他起啊。这是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过失，有很多的苦恼。你做如是观的时候，也是在禅定里面做如是观的时候，叫无愿三昧，空无愿无相。等到这个无相三昧的时候，就观察这一切法是心的分别。我们心的分别有两种啊，一种是我们现在在造业，在活动的时候啊，起贪嗔痴的是分别；一个是你造了业以后，熏成了种子，种子变现一切法，还是心。这个时候，这些如幻如化的境界，等到你到了啊，你心里面呢修这个真如三昧的时候，心里面离一切分别相的时候，一切法都不可得，一他起也不见了，一他起也不见。这个时候就是啊，离一切相啊，无分别相，所分别不可得，能分别也不可得。这时候就是无相三昧，就是真如三昧了，分这么几个层次的，是这样意思。这样意思，我因为他说一切法是唯心所现，也就是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阿赖耶识受熏的无量无边的种子变现一切法，还是心现，这是一层。第二个，我们现在的第六识通过前五识接触一切法的时候，你不能够见到一他起，我们见的都是边际值，都是真实的，这个心就不能自主啊。我们有执着这个心，见到一切法的时候，不知道是毕竟空寂的时候，我们心不能自主，看见这个东西可爱的，这是可证的，就是这样的。其实都是，这都是内心的分别嘛，都是毕竟空寂的，哪有可爱，哪有可证的呀，都是无所有的嘛，但是不知道，不能自主。你常常的观察一切都是空的，是无所有的，但是观这个定力也渐渐增长，智慧也渐渐增长，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是难顶隐到隐位的时候，你烦恼不动，你是正念现前的时候，一切的烦恼都不动。等到过了四第一的时候，到了无声法眼的时候，是声音了，就没事了，烦恼不动了。不过有的时候的烦恼还是有的，你只是断了分别烦恼，俱生的烦恼还是有的，你还要继续做如是观，才能破除去俱生烦恼。所以要是我们修这个唯识观呢，就是你先这样修缘起观，缘起观从缘起观上知道我们第六识通过前五识所接触的一切法是毕竟空寂的，是没有体性的，观察它是无所有的啊，就是我看见这个老虎，老虎是没有的，就是应该这样观，就类似修中观，观一切法自性空那样子，也是不观。等到这个观的空观观的成熟了呢，就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不是像我们知道是真实有的。是哪一部经上说有那么这句话，非不见真如而能了诸行，皆如幻视等，虽有而非真。就是见到一切法眼所法相都是毕竟空的，这时候看见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所以说即空即假。你学习中观论也是一样，也是观一切法自性空，我有什么法可得，但是一切法还是完然而有的，还是这样，也是即空即假，假也不是真实的，不观察它是真实的，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唯识上修的这个空观，也要修空观，也要修假观，中观也要修空观，也要修假观。而这个修空观修假观，空观也不可得，假观也不可得，这时候是中观，那就和天天中说的一样，说即空即假即中。当然知道说那个是 智者大师还是龙树菩萨弟子，他是根据中观论，根据中观论同时也学习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个时候还没有宣章法师发的六百卷大般若经，就是即空即相即中，心里面呢离一切分别相的。不过那个应该是立根因，我们是顿根因的，要先空自家后中，应该这样做。
师父，第二个我想呢，就是说在这个杂染流转的时候啊，它是众生因为没有起无分别智，或者他们有这个名言习气的对子，就是能够知一切言说法性空寂啊，它就遍寂为实。由于在这种遍寂为实呢，它就会形成它新的种子，那么到它下一步的时候呢，它这个新的种子又会变现起一切法，它总是这样相待而转，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哦，
是的。
那么在一个
你熏习了种子，就是我们造业的时候起烦恼的时候，就是熏习种子，但是它还没现行，现行是要带缘，要所带的缘出现了，种子才现行。这个所带的缘不出现，这种子它不动。那么现行了以后呢，又根深气结啊，有正报的根深，也有异报的气结就出现了。这是那个业力所变现的。那么在唯识中说，就是阿赖耶识变现的。阿赖耶识也是分两部分，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还有现行的阿赖耶识，分成两种。在十大乘乐上，有的地方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这是唯识上用这样的名言。要是从阿含经上来说，就是业力，业力变现出来的自己，变现出来的根深。当然这个也是如幻如化，但是是有体性的。所以我看到水中月，不是说水里没有月，水中是有月，但是是影像，不是真实的。那个圣照大师他一句话，非无幻化言，幻化言非真因也。这句话就正好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人有神通，他变出个人来，变出人来呢，这个人也会说话，也会走路，我们可以见可以闻，是有这么回事，但是非真因也，它不是真实。所以阿赖耶识所变现一切法也是这样的，并不是没有一切法，是有一切法，而一切法不真实啊，如水中月，如镜中像。您这个中论也是啊，因生法偶是即是空啊，以名为假名，也有假名的一切法，假名的一切法还是有的，但是不真实就是了。所以和唯识也是相合的。
师父，那个经过这个南亭人那个是第一法啊，十三根以后，他进入到这个无分别智，这个时候根本无分别智，他就是一切相不现。
是的，
因为他观言说法性毕竟空性嘛，那么就见到实性的一面。那么在这个以后呢，他才会又起后的智，那么才真见这个依他起。现在我们还不算是真见依他起，
是
吧？
是的。
哦，
是的。
那到最后圆满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见依他起和见实性都是
双照，在佛的境界
是吧？
是同时的，在佛的境界是同时的。其实他在唯识上说那个出寂而离垢的三法光的是圆慧的五难胜的，第五难胜的就是同时了，二谛是同时的，你见二谛是同时的，就是见着一切法空的时候，同时也见一切法的假名有，这是不容易，不容易的。我们呢，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人要前后，这个根本智和后的智是前后的。你先 根本自性前见一切法空，从这个地方出来才能见一切法如幻有，不能同时。这个初得无生法眼的人，前后是次第的，不能同时。佛的境界是圆满的，可以同时，根本的无分别智和后得的有分别智是同时的，这是不可思议。所以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有分别智，但是也可以说无分别智，是同时的，这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古德所谓叫无魔而应，心里面无分别，但是能应化一切众生。不离灭定而现诸唯一，这灭定是无分别，但是能现诸唯一是有分别啊！啊，这个众生应该这样度化，那个众生呢应该另外有办法才度化众生，但是都是同时的，那是不可思议。
师父，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个我们一般讲辩机子讲到分别心啊。会不会很容易想到是第六意识分别心它的遍计，那么前五识也可能应该有遍计吧，那么这个遍计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就是遍计一切相呢，言说法性呢，那个前五识有没有遍计？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第六识它有没有像那个前五识一样，它就是说据这个境啊而起的那个没有遍计的地方有没有？
这个有的，这个这护法菩萨他们说的，他说前五识和第八识都是没有遍计的，他们没有烦恼，是第六识第七识有烦恼。但是这个安慧不是，他们说前五识和第八识都有烦恼，有这么讲。这个护法菩萨他们说呢，第七识是第七识，就是末陀识，第八识是第八识。但是真第三章的他的意思，末陀识就是阿陀罗识，阿陀罗识我就是阿赖耶识嘛，就变成一个了。所以这些菩萨的说法不一样，但是尽管不一样，反正这个惑业苦的次第就是这样子，有烦恼一动就是遍计支。遍知的这个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虽然是毕竟空寂的，你在遍计知的时候就熏习了阿赖耶识，熏习了这个种子，种子带缘现行以后，根深气节都来了，这是果报。你果报有根深也有气节，根深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有其他的色声香味触法出现这个，那么这个你的识接触了一些境界，又是遍计支，又是在熏习，熏习阿赖耶识熏成种种的种子，或者是罪业，或者福业，或者不动业，熏习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受熏又有种子了，种子带缘又是变现根深气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样的变化。不管是哪一位菩萨，不管说是前五识和第八识有没有烦恼，反正这个流转是这样子。这一部分大家都是一样的。在解释方面呢，护法菩萨的意思是前五识和这个阿赖耶识是没有烦恼的，但是这个流转的大意都是相同的。其中一个你刚才说第六识会不会像前五识有相同的，是有，是有一个叫同时意识，就是和前五识同时接触外面的境界，也这一刹那就过去了，那么这个第六识就活动了。第六识一动的时候，前五识不动。如果说是前五识是没有烦恼，那和前五识同时的第六意识叫无惧意识，也是应该没有烦恼，因为一刹那就过去了。那么第二刹那，第六识和动，这时候就开始有烦恼了。但是我们用功修行呢，就是慢慢的用功，这样修止观的话，这个戒定慧的修习啊，你如果入到了难顶瘾的时候呢， 这个烦恼被调伏了，他就清净。就是时和外面境界一接触，一刹那间心还不动，第二刹那心也不动，就烦恼被调伏了。要是我们修行的不够的话，那就是不管是一刹那、两刹那、三刹那，都是遍及智的境界。我想这个事儿啊，我也从这个瑜伽师论上的开始呢，我们先开始修行的方法就是要如理作意，所以就是这个眨眼的流转呢，是你应该先要如理作意，不然的话，这个言说安立的话是毕竟空，这句话你很难安立，你不能安立的，一定要说出来。先要这样如理作意，先行宣宗旨，宗旨生先行，一定这都包裹在如理作意里边，然后你才能知道言说安立的一些法术是毕竟空的，就是所见的这都是毕竟空的，是没有的。这个初开始这一段我看有点困难，不容易明白，我们看见这里有个房子怎么说是毕竟空的，这个比较困难。
师父慈悲，能不能问个问题？师父刚才提到言说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范围的限定？对我们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可以理解，对于还没有知识的婴儿或者动物，存不存在这个问题？言说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
这个不懂得名言的，那是用名言来讲说这样的佛法，他没有办法懂，要懂得名言才可以。佛教化众生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是用名言来沟通思想的，所以佛也就假借名言来宣说佛法。说婴儿他现在如果不懂得名言的话是不行，他不能懂。你这个耳朵聋了或者眼睛盲了，那这就是个障碍，就是你说名言他听不到，这就困难。不要说他耳朵也没聋、不要说聋的，不是说就是他耳朵也没聋，眼睛也不盲，但是他不是这样的名言，那你用这个名言，那对他来说等于他是聋了，等于他是盲了。就是我不懂英文，你用英文说法，那我就不懂，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地方有佛法的流行啊，那也就感觉到应该是理解到那个地区的众生有一点善根。说是禽兽也是，他要能明白我们的名言呢，那也可以，他也能够明白佛法是怎么回事。要是他不明白名言，那不行，就不可以。
那么我们再回到师父经常给我们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前面来个老虎，都是我们的分别心，你不分别就没有。或者别人回辱你，都是你的分别心，你不分别就没有这回事。
是，
师父刚才也讲课中也提到，依他起就是你的分别心，是不是？
依他起的出现是种子生现行。
对，这么说就很清楚了。师父就是弟子就是认为这里有区别的必要，因为前面来个老虎，说是这是依他起，老虎本身是依他起，说是分别心，是我的分别心呢，还是老虎本身的分别心？这个
有
区别。都有。
我看见老虎的时候，我看见这个老虎，这一部分是我的分别心的变现。那他本身呢是他的阿赖耶识的变现，同意了，就是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看不见老虎的阿赖耶识变现的老虎，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我们心所变现的老虎，心所变现的老虎就叫做言说安利的老虎。言说安利这句话是这个是欲歇迟顿论解释密经上的话啊，但是经上也说唯心所现，唯心所现和言说安利是一回事，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所以这个就是奈何有比喻，我们说那个比喻，这是唯识的注解上常常说个比喻，那个比喻你要如理作意的时候要用它，就是我们光线不好，我看见那里有一条蛇，就是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很恰当，就是遍及知和依他起是在一起的，其实根本没有遍及知，就是根本没有蛇嘛，只是绳子在那里盘着嘛，但是我们看不见绳子，我们看见小蛇，就是看见老虎也是一样，根本我们看见的老虎是完全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看见很清楚嘛，看见老虎嘛。可是从这个缘起上看，这心的分别呀、来看呢，心所分别的变现的老虎是没有的。那个老虎本身，它的阿赖耶识是变现的老虎是有的。那我们这个有过失的地方，我们引起啊恐怖，引起贪嗔痴的烦恼啊，是我们变现的法上兴起生气的，不是在依他起生气的，是遍及知上生气的。所以告诉我们，遍及知本身是毕竟空的，是没有舍，就是这么回事儿。说光线不好，这就是我们的无明啊，我们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之明。所以这个解释密经说明相应处，就修行人的时候啊，你的智慧动的时候，你要用明来观察一切法，不要用无明观察一切法，你心要和明在一起去观察一切法，才能看见法的真相是毕竟空的。你要不用的话，那就是无明了，无明的时候看见一法都是真是有的，真是有你在这上起贪嗔痴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烦恼呀、有两种，一种就是贪嗔痴，我们自己知道，哎呀我现在有贪心了啊，现在有嗔心了。另外第二种烦恼就是有所得，就是因为是真实的，因为是真实，这就是烦恼，这就是愚痴啊。那么修止观的时候啊，这个顿根人的修止观的时候，先要破这个贪心，要破这个嗔心。那个立根不是的，立根是观察的根本是毕竟空的，那就这个引起贪嗔痴烦恼的那个缘没有了。你先要知道它是有，然后再有上起贪嗔痴的烦恼。所以修止观的时候是观察那个有是毕竟空的，那就没有贪嗔痴了。是这么回事儿。我另外我也说过一个事，就是你要静坐这个思维才感觉到有意思，感觉到我们的糊涂啊，你要不思维不知道啊。就是我说过那个意思，就是李广射了射了一个老虎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是汉武帝的时候，李广是汉武帝的一个将军呢，这个时候佛教还没来到中国来呀、就是他看见老虎卧在那草里，他射他一箭，射他一箭，那看那老虎没动，他就当时一看呢是个石头，但是箭是射进去了，射到那虎的体内去了，他心里就疑惑，这石头怎么能射进去，说再射怎么也射不进去。这是这件事，这是这个实际上记载这件事。就是你在思维的时候，这就是唯识啊，就是唯识的道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是老虎不是石头，你认为是右掌的老虎在那里，你心里面一点也没疑惑啊，也是射进去了，等到知道是石头就在射的时候射不进去。那什么原因，为什么射不进去，因为你认为是石头，你这一念心呢就障碍你射不进去，是这么回事吧。 那这样说就是你自己心障碍你，你的分别心障碍你的行动，不是那是真实是石头，是真实是幼稚老虎，不是那回事，是你心的分别。你心也不分别，就没这回事。你因为是幼稚老虎也是分别，因为是石头老虎也是分别，但因为是石头的时候，这个石头是坚固的，就射不进去。实在不是那个石头障碍你，是你的分别心障碍你。因为是石头，你这个分别心障碍你射不进去。说是为什么能射进去，就是你那个分别心，因为它是幼的，还是你的分别心，所以你能射进去。你射进去射不进去都是你的分别心的。这些是用唯识的道理来分别，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东西是可爱的，实在就是你的分别心，所以是可证的，也是分别心，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常常的修唯识观呢，都是毕竟空的，分别是好的也是毕竟空，分别不好也是毕竟空，就能调伏烦恼，能调伏烦恼的就能内心清净。要我们不修习这个唯识观的话，也不修习这个众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也不修这个观，那我们就是老毛病，无始劫来的贪嗔痴的烦恼，就是这就和一般在见一样，出见和在见无分别无差别。要是你从圣教这个教义，从这上深入的学习，然后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时候修止观的时候，就改变了凡夫的思想了，这烦恼就不动了。你不修止观不行，不修止观你还是原来样，没有办法改变。
师父能不能接着再问？那么李广射虎他看到那个石头，他的石在认为这个石头是老虎的时候，是肉长的时候，在这一刹那间，是不是他的识已经影响到了那个石头的依他起？石头他的依他起，如果说是也是分别心，那应该是所有众生、所有人的这个他的依报啊，他的依报，他本身没有分别心啊，他应该是个依报。那么李广在看到这个石头这个一刹那，他把它当成老虎，是不是他的识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一刹起才能射进去？
不，你说影响这个字，我们再重新想一想，应该说他心的变现。那个老虎是李广的心的变现，所以我们还是这么说，本来那是个石头，只是和老虎有点像，是这样子。但是他一看见老虎，他不知道是石头，因为是就一般的这个老虎，那就是那个老虎是他心的变现。
对，是这意思。
是应该是他的变现，
已经转到了
啊，就是个变现的老虎。所以他一射呢，他就射进去了。但是一看呢，是个石头老虎，不是肉长的呀。所以再射射不进去了，那这就是什么呢？也是他的变现，
还是境随心转，
还是变现，石头也是变现。你现在变现是石头老虎了，不是心外的老虎，你变现的石头老虎或者变现的肉的老虎都是心的变现。变现，但是你所变现的这个是肉是石头，你心就想法就不同了，想法不同了，你想法不同呢，就影响你的行动，你射不进去，或者能射进去，是这么回事。这是自己的变现，说那东西那个境界很可证，这是你心的变现，很可爱，就是你心的变现，不是真有可证可爱的境界。可是我们心里分别的时候是可爱的，是可证的，哎，你就生出贪嗔痴来了。所以这个断烦恼啊，是和你的分别心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呢，要能深入的学习唯识，你会生到法喜，就是你原来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会一点，但这是要有点智慧，没有智慧不行，要有点智慧，也要点文学啊， 然后你去读这个书要思维，不是要是合上本就不管了，那你去思维别的事情那不行，你要拿这件事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思维，思维得到了你明白这个意义的时候就有味道，他就心里发欢喜，哦，是这么回事，这个生死的流转是这么回事情，我为什么会有烦恼是这么回事情，这就是如理作义，因为我们奢摩陀没成功嘛，就是如理作义，这个如理作义非常重要，你常常这样思维啊，就影响我们原来的思想，我们原来的凡夫思想就是经常说的遍计之，什么都是真的，是真实的啊，他怎么怎么的啊，他怎么怎么的，从这个道理上来看呢，都不是真实的。人说我学习经论的学习几十年了，你还是有烦恼，因为你没如理作义。你们初出家那还是可能，他初出家那个不应该说说，我出家几十年了还是有烦恼，他就是没有如理作义啊，一直在虚妄分别里面生活，而不能如理作义，这是个错误。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常常如理作义啊，多少的明白一点缘起的道理，你就会改变你的行动，我以后不应该这样做事情。遇见事情的时候就用如理作义，用这个道理去观察，不要用原来的分别心去分别，应该这样，这样时间久了能调伏烦恼，一调伏烦恼是心情快乐，说我原来不懂这回事，我忽然间明白了佛法的道理，心情快乐，这是第一个快乐。第二个快乐，你常常如理作义，能调伏烦恼，我以前遇见这个境界我心里面愤怒，我现在我不愤怒，哎，等调伏烦恼了心里也欢喜，哎呀我有进步，我这个时期的用功修行有点进步，心情也欢喜，但是实在还没成就啊。等到得到生门陀的时候，得到味道地定，在味道地定呢，再修止观的时候，那就不得了，那境界完全是更殊胜了。